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23号，星期四。大盘今天调整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29.5点，跌幅0.41%，有一段下影线。盘中探底回升，让日 K 线图看起来好看一些。和昨天预测的一样，目前标普指数正在构筑小平台整理，在进一步上涨之前，适当的整理是必要的，用来消化各种超买的指标。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9.06点，跌幅0.89%。纳指创新高后，今天在软件股全线溃不成军的情况下，也出现了小幅调整。上涨结构还好，没有破坏。在小平台整理之后，再看看是不是会再涨一波。自二月份软件已死的板块结构性暴跌之后，今天这个板块再次重创。应用软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板块深红色下跌，跌幅5%左右。2026硬件行情非常好，软件则是苦不堪言。那今天又是什么软件股又一次崩了呢？ ServiceNow， 它的财报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。另外，连做硬件的 IBM 也因为软件业增速放缓而大跌。ServiceNow 的财报也没有很差，实际上 Now 公布了一个超过预期的季报，订阅收入36.7亿，同比增长22%，调整后每股收益97美分，这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。公司上调了2026年全年订阅收入指引，预测数是157到158亿之间，剩余还没有履约的订单也非常强劲，总 RPO 也就是还没履约的订单有277亿美元，长期订单储备充足，但股价跌了很多。华尔街找了什么理由来砸盘呢？ Now 下调了全年经营利润率指引，从之前的 32% 下调到 31.5%， 下一季度的利润率只有 26.5%， 低于分析师预测的 30.1%。 生意赚钱的效率下降，正好现在软件股到底行不行的质疑声音很大。一看到你这预测未来赚钱慢了一点儿，就很敏感了。管理层还表示，受到中东海峡封锁影响，部分大额订单出现了延迟，这也成为做空的理由。公司 CEO 说， Now 在2026年的 AI 收入将从10亿提高到15亿，但市场根本不管这个。其实表现再好也没有用， AI 叙事底下软件行业的商业模式将被改写。 SaaS 的订阅是按时间的，按月按年交钱，人工智能是按 token 付钱， token 是 AI 输入输出的计费单位，用多少交多少钱，有用才付钱。软件云订阅模式就面临人工智能商业模式的挑战。市场认为软件行业过时了，这样的成见一时半会儿也改变不了。 IBM 公布了一个财报，股价也是放量跳空下跌。 IBM 有硬件也有软件，软件的收入占 44%， 虽然 IBM 在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9%， 收入 159.2 亿，每股收益 1.19， 都超过了预期。硬件表现很好， Z 系列大型机收入暴涨 51%， 但是软件收入增长 11%， 核心增长点 Red Hat 的增速出现了显著放缓，这是 IBM 转型 AI 云业务的重点。另外，软件增长 11%， 其中包括了刚收购以来的业务，需要剔除并表收入。剔除收购因素，软件业务就一般了。然后管理层还拒绝上调全年指引，维持营收增长 5% 的预期。这家公司的业务都不全是软件的，就跌了这么多。可见，软件行业目前是危机四伏，财报超预期的大跌，财报有一些细节不太符合预期的就暴跌了。这次财报季，软件股看来暴雷的风险还真不小。软件行业的几个巨头，微软和 Adobe 都出现了明显下跌。AI 现在是多模态，生成个图片，抠个背景，生成和编辑一个视频，都变得很容易。而专门做平面设计和视频编辑的 Adobe， 感觉就像是软件行业里面的柯达胶卷。Adobe 也不是没有 AI， 只是商业模式有被颠覆的概率。微软也跌，同样受到软件行业整体下跌影响。微软极有可能是这两波软件股崩盘当中被错杀的对象。抄底会面临各种炸雷， 短线会比较痛苦，长线获得回报的概率比较高。微软今天宣布了大规模的自愿提前退休买断计划，准备腾出资源和岗位，以方便人工智能转型。美国员工的年龄加上工龄超过70的，且职务在高级总监及以下级别的员工，可以选择自愿退休，拿钱走人。预计这个计划覆盖 7% 的美国员工，人数8750人。很多资深员工，比如30岁入职，现在50岁了，年龄加工龄超过70，他们工资高，技术主要集中在传统的 Windows、Office 这些领域。而现在 AI 了，需要更新人才库，腾龙换鸟，备战 AI 转型。自愿买断工龄计划是微软人才换血的重要举措。软件股也要 AI， 微软也会搞出来一个领先的人工智能。另外，去年四季报后，微软大跌，原因是云业务不及预期。实际上，微软的云业务优先于内部研发 AI， 主动压缩云业务收入，并不是没有订单。另一个原因是资本支出，一个季度要花375亿美元，令投资者忧心忡忡。微软并不是单纯的软件公司，它有三大业务板块，它是云业务巨头之一，云收入占比 40%， 算是卖算力的。人工智能时代卖算力是门好生意。另一个业务板块是软件，微软的软件更是人们离不开的生产力工具，天天在用，收入占比 42%。 第三大业务板块是硬件和游戏，微软的人工智能 Copilot 有望后来者居上，公司并非坐以待毙。当然了，一季度财报可能会很好，股价也有可能像 ServiceNow 一样被锤，那你不能和市场去讲道理。如果抄底买了，可能长线收益不错，短线需要经得起折腾。软件板块下跌，所以软件 ETF 也是下跌的，有代表性的 ETF 是 IGV。 相比个股龙头，我认为软件行业确实会有一些公司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逐渐被淘汰。行业 ETF 虽然说分散了风险，但是也承担了整体行业的风险，有时 IGV 还不如微软，至少微软是七巨头之一嘛，等别人都创了新高，会互相带动一些。高盛分析师认为软件行业和 AI 不是零和博弈，高盛的报告认为市场过于悲观，把转型期的阵痛当作行业要终结。市场认为软件原来是按订阅收费，按使用人数计价， AI 提高了工作效率，打工人少了，软件收入下降，前景不乐观。但是高盛认为软件开发成本也在下降，原来要请很多人开发软件，那现在 AI 帮忙开发软件省了钱，成本低了，可以将软件便宜点卖，利润点还是有的。 AI 提高了效率，减少了人力成本，使企业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 IT 方面。软件是不行了，但是硬件还是上涨的。最近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涨疯了，从大盘 V 型反转以来， SOXL 从40涨到110，翻了快两倍了。与它对应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突破了10000点。市场的共识是买 AI 还得是买硬件。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是杠杆做多费城半导体指数，不计损耗的杠杆是三倍，涨是按三倍，跌也是按三倍，所以是短线投机的利器。费半指数的成分股有30只，英伟达、AMD、博通、英特尔等都在这里面。对了，倒霉的高通也是费半指数里面的啊，真的是邪门了，半导体这么能涨，怎么我买了里面的高通呢？显然财报季到来，半导体的财报啊又将非常不错，资金提前炒作股价，到时想来一个业绩超预期就卖给追高的人。市场的博弈就是这样，提前涨完了，消息跑得比股价慢，就会见光死，利好出尽之类的。德州仪器今天大涨了 19.43%，是今天费半里面的明星，原因是财报很好，每股收益大超分析师预期，二季度预测营收在50亿到54亿之间，显著高于市场预期。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 90%， 德州仪器在数据中心里面的产品是电源管理， AI 是用电大户。德州仪器的多项电源控制器能把高压电精准平稳的降压给 GPU 使用。还有一个产品是电子保险丝，免得把硬件烧坏了。德州仪器的温控传感器、信号调理芯片、光电信号传输的驱动芯片等，都是数据中心里面的配套产品。几大巨头都开出1000亿到2000亿的资本开支，整个市场有大几千亿的钱要花，这些钱就花到了数据中心的各种硬件产品当中，所以费半指数继续大涨，在 AI 上面收钱的硬件大涨了。而花钱投资 AI 的那些巨头则各有各的难处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甲骨文等花钱投资数据中心，却不好说会不会有好的投入产出比。等财报一出，市场又要拿 CAPEX 资本支出做文章砸盘了。七巨头率先公布财报的特斯拉，财报各项数字好转了，基本面正在变好，但是股票就在昨天收盘几分钟涨了几分钟，等我一截完了图就跌回去了。特斯拉今天收盘跌了 3.56%， 财报昨天分析过了，是近几个季度以来最好的财报，股价应该止跌了。但股价为什么还在下跌呢？一个原因是特斯拉2026年预计人工智能支出$250亿，投资支出将导致今年自由现金流转为负数。长远看，特斯拉加大 AI 投入利好转型，炒作人形机器人、机器人出租车、FSD、AI 是特斯拉股价的动力来源。总不能不花钱还能高科技吧？短期的支出当利空来砸盘，长远来看它是必要开支。今天的下跌应该没有持续性，中短线行情的方向不是非常明确，需要再观察。我的 IBKR 公开账户今天回撤5190，跌了 2.63%。除了特斯拉跌的多一些， Reddit 啦、Circle、微软也都有较大跌幅。截图净值 19.1 万，今年要回到20万的路有点曲折啊。如果主要仓位特斯拉和谷歌都不涨了，那账户回升的挑战还是有点大。最后说一个奈飞，此前奈飞收购华纳兄弟，结果收购不成功，钱太多了没地儿花，于是宣布用于额外回购股票的资金是250亿，所以总共还有300多亿的回购资金准备买入股票。公司有钱，回购是真正回报股东，这个利好没有拉动股价，但会在未来支撑股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